恩典中成长，由方卫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弟兄姊妹，在恩典中成长这套磁带，我们会从最基本的问题谈起，也就是到底有没有神，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圣经是不是可信呢？一直会跟你谈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所以这盘带子不但希望你听，也希望你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朋友听，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听了之后也能够享用神的救恩和领受从神而来的福气。很多弟兄姊妹说，在做个好信徒的节目时间里也好，在很多的磁带或者说节目里也好，你们讲得太深了，能不能再浅一点，再浅一点，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弟兄姊妹，在知识上的明白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求神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训诲。因为一个如果从心灵里头是迷糊的或者混沌的人呢，他就不承认有神，不承认有神，你怎么样跟他谈信仰的事呢？不承认有神，你怎么样跟他说现在一块来上圣经课呢？所以我们将会在以下的时间一块来思想圣经，思想从神来的真理。在开始圣经课程之前，我们必须先从神入手。我们经常面临无神论者、基督教的怀疑者跟一些寻根问底的人对神的存在要我们证明，我们要一个属血气的人相信一些他没见过、他没摸过也感觉不出来的东西，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神的存在这个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明显地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神的存在对基督徒来说没有疑问，因为我们相信有这一位神，而且圣经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有神，圣经的话是从神来的，圣经的话也就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圣经并不是说要证明神存在的教科书，他已经把神存在当作一个绝对的事实了，告诉我们。那么至于其他书卷被圣灵使用、被神使用的圣经的作者，他也不需要证明这个事实，因为圣经很坦率地说，一个否认神存在的人就是一个愚顽人。诗篇十四篇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是啊，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他有多聪明、多有智慧，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客观存在的。除了圣经以外，对神的存在最大的明证是在基督徒每天的祷告以及跟他的交通里头。我知道有一位神，因为我今天跟他交谈，虽然我只是用安静的微声，但是他仍然听我，也答应我从心灵里发出来的祈求。在圣经里头，诗篇十九篇一节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的，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美丽和荣耀的诸天都是大声在宣告神是存在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进一步的提出，万物的被造更可以说明神的永能和神性。经文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神是存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深信圣经说的那就是确据，因为圣经是有绝对权威的，圣经是神自己的默示，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圣经说神存在，说有就有，说是就是。那么第二个证明是我们人良心的证明有神。你看人一生下来马上就对至高者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种族是例外的，整个世上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至高者在创造和管理，管理我们人类和管理宇宙。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啊，神存在是写在我们人的良心上头。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又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台，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对，良心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位神，但是呢他们虽然没有认识他，但是他们确实知道是有一位神的。一般的无神论者，他们或者会强调说，没有，我们的良心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有神没神的事。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能够同样的完全发现，有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因为自己的鲁莽，而使自己的良心受到逼塞，使自己的良心麻木，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发现，你会不会打了一个问号？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会觉得良心麻木呢？有一些人盲目的否认天空太阳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太阳每天的存在，是不是啊？太阳每天仍然是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这是一个一起一落的事实，不因为人承不承认它就没有。一个不愿意，一个拒绝观察的人，再没有人比他更盲目了。诚实的人会发现，他们内心深处经常会告诉他，是有神的，这个世上神是存在的，而且神今天仍然活着。如果我们留心我们周围那些说没有神的人，也包括我们以前没有信主前，我们也是否认神拒绝神的，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就知道人并不是因为找不到神就说没有神，而是因为害怕死后要在神面前负这个交账的责任，死后要面对神那种恐惧，于是嘴巴硬就说没有神。要真的没有神，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对任何一件事负责，生死随便，生也好死也好，是吧？但是安静的时候，当夜深人静啊，当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每个人的良心都会悄悄地对我们自己说，天地间是有一位神的，只有愚昧的人才会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看飞机场上的飞机，我们看到驾驶员，我们就说这飞机是自动的，没人开它，没人驾驶它，这就跟一个抬头望天看不见神说天上没有神是一样的幼稚可笑。我们当中照过镜子，谁都看过自己脑袋，但是我们的头脑脑袋里的东西谁亲自看过？没法看的嘛，是吧？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有一个集中的控制系统，我们就深信我们有脑有头脑。同样因为我们看到受造之物，我们就相信有神。第三方面，那就是万物它的存在都是有因的，就证明这个世界是神创造，证明了神创造也证明有神。世界的存在必定是从某些地方来，有些人或者有些事物在某些时间造成这个世界的存在，一本书非得有个写书的作者，还有印刷厂去印刷装订然后卖出来，于是就有这本书。一座建筑物必定有人去设计 和泥水匠去建筑的。树木一定有它的创造者、设计者，宇宙一定有神在控制和掌管。如果你把一些手表的零件放在罐头盒里，然后你去晃，然后你去乱摆弄，怎么摆弄，这些零件都不可能偶然能够凑在一块成为一个能够看时间的表。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只有一个理智的答案，就是说，的确，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很有智慧，也就是神存在，他在管理和创造这个世界。一个钟表的存在，因为它有设计者，是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为着它要成为钟，成为表，为着它让我们看到时间而设计。这个钟表不是为了让蚊子住或者让虫咬才设计的，而是有一个积极的心思，为了要得到准确的时间才设计这个钟表。我们看这个世界或者其他或大或小的事情，都说明了每一件事都经过一个聪明的心思，而且为着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生存。鸟的颜色或者昆虫的颜色，那种保护色不是偶然有的，它们都是一位高超有计划思想的创造者设计的。那么我跟你一块思想第五方面，就是道德能够证明啊，人有智慧和道德的性情，证明创造者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动力，而是一位活的、聪明的，而且是有完全道德的创造者。创世纪一章二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二十七节记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诗篇九十四篇九节又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是啊，神给人耳朵、眼睛、智慧、聪明和意志，去掌管他拥有的事物。良心教导人知道什么是非，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因为创造者本身是圣洁，他喜欢公义，恨恶罪恶。生命是出自生命，本来的生命一定是从一个有永远生命者来。在自然界生命的创造之前，就有生命的存在。我们怎么去找这个生命的源头呢？就只有这位有永远生命者那里才能找到。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苹果树的生命是来自它的母树，小羊的生命是因为母羊。我们从哪得生命呢？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主耶稣说：“生命也在我。”主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万有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基督徒神儿女的生命也是从神而来。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跟神就无份无关，对不对？现在我们进入第七，就是首尾一贯证明有神。我们看到无神论者不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增加不少奥秘不可解的问题。但是接受神存在，相信有神，我们认定而且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当我们这样的接受，这样的相信，就好像一把万能钥匙，能够适合圣经上的记载启示，而且知识和科学的真理都能够打开。这个波波岛的教义，在历世历代，在那些千千万万个愿意跟主耶稣同活同死的人来证明有神，那就更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就生出来的，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看了这七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无神论者只能够产生巨大的怀疑和不信，他只能带领那些接受无神论学说的人走到黑暗和绝望的深坑里。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章一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接受这个概念，那么就能够带领一个真诚的寻求者到一条神完全启示他自己的路上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让我们都带着像小孩那样的单纯的信心到神那里，以神的圣经和自然界启示为根基，完全的相信和依靠神，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莫大的福气，过一个蛮有意义的人生。神多的话呢，我不一定要拜你那个神呢、啊，我拜别的不也一样吗？但是这个世上真神只有一位，其他都是假神，都是偶像。拜假神有什么用啊？有副对联，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说念佛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下联说金钱能赎罪，分明菩萨是贪官。我相信这副对联真的说到点上去了。菩萨是土木油漆做的，有的人写了一首诗说，四大金刚紫气傲，好像无人比英豪，张口莫说夸大话，你敢把我洗把我澡，就是说洗澡的意思，因为菩萨怕洗澡嘛，一洗不就变形了或者不成形了。泥菩萨嘛，清朝的时候有位状元，他就证明偶像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他用一到十这个数字来证明，写了一篇短词，从一讲到十，他说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这就是说泥菩萨这些假神完全没有知觉的。不光偶像不是真神啊，就算释迦牟尼也好，什么张天师啊、关帝、关公啊、马祖啊、吕洞宾都不是神呢、啊。连我们中国人啊，说孔子、孟子，孔子、孟子也不是神，他们只不过是人，他们也从来没敢说自己是神。为什么说他是神？而是以后的人把他们奉为神明，或者是君王下令说封他们是神。你想，是皇帝下命令说喊他们是神，拜他们，因为他们是神，那是皇帝下令的吗？那能是真的吗？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世上是有神，信神是不是不科学呢？有人以为啊，他为什么不信神，就是因为觉得神存在是迷信不科学。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就是近三百年，也就是前三个世纪，他们透过三百位科学家来调查，看看这些科学家有没有信神，然后加以统计。那么调查的结果是，有38位没法调查出他们到底有没有信神，有没有信仰，有20位是不信神的，那么相信有神的有240位。你看一比较，科学家信神占了 92%。德国那是科学很出名的一个国家，科学很先进啊，每个大学起码有四个系，但是四个系里头一定有神学系。英国、美国科学够发达了吧，国王、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用手按在圣经上向神宣誓，可见科学和神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被科学发达国家以及他们的学者加倍尊崇敬拜。有人说，既然是神，为什么不用简单了结的方法来显给我们看，让我们容易接受啊？是神是巴不得人能够认识他和信靠他，同时神也巴不得跟人有交通。但是交通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生命相同，一个呢是性情相同，不同的生命就没法相交，也就是说没法沟通了。不同的生命，你比方说家禽啊、三鸟， 三鸟跟人怎么沟通啊？怎么聊天啊？不同生命嘛，没法聊，不同的性情不能相交。一个很文雅的人跟一个很粗暴的人交朋友，怎么交法呢？很困难，是吧？神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圣洁光明，又慈爱又公义。我们人的生命呢，是背叛神、犯罪堕落的，而且歪曲错谬的情感，而且心思又是昏暗的。这么种种的不同，怎么能跟神相交呢？就像摩西那样圣洁的人呢，要想见神一面都不可能的，我们怎么能见到神呢？明知人看见了神就会死，而神又要我们认识他，于是神就借着耶稣，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来成就这个事。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说耶稣到世上来，使世上的人可以看到他，可以认识他，可以接受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耶稣现在已经回到天上，但是当年见过耶稣、经历过耶稣、认识耶稣的人，他也向后人传讲，传讲主耶稣，传讲他所信仰的神是怎么样的真实，是怎么样的改变他的生命。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向不信的人这样的传。牛顿是个很有名的科学家，牛顿就是一位很虔诚信神的人。牛顿有个朋友是科学家，可是他这个朋友呢却不信神。有一天牛顿他就造成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呢是有个太阳，这太阳镀金的，那么太阳的周围呢有各大行星，按照位置排列整齐，然后一拉那个曲柄啊，各个行星就按照自己的轨道很和谐的转动，真是好看极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他这个科学家的朋友在当时也是很有名气的，就来牛顿家里来探访。一看到牛顿做这个太阳系行星的模型呢，觉得哇，做得真不错啊，玩了好久，就说好，谁做的？是不是你设计的？牛顿说，不是啊，是偶然间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螺丝啊、木棒啊、螺丝钉啊、铁钉啊、钢条啊，都是碰巧那么碰，就碰上这个模型了。他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啊，一定是有个人造的嘛，而且肯定是个天才才能够造出这个模型。你看他多有心思啊，这设计的多好多巧啊，是吧？一个眼儿、一个齿轮都不会糟蹋，而且呢都那么准确，走得那么和谐。牛顿一听拍着他朋友的肩膀说，这就对了，你看这个太阳系的模型你都不信说是没有人设计，那么整个真正的太阳系真实的宇宙，你说这个宇宙能够自然碰巧就碰出来的吗？没有人造它，合不合理呀？不合理嘛，对不对？他的朋友承认，是的，的确那么大个宇宙，如果没有人设计，没有人管理，不可能，不可能偶然就有的。你说一块手绢手帕啊，能不能说几根树枝碰一碰碰出棉花，然后棉花碰一碰就会纺出线，这线又自己碰一碰就有了这个毛巾或者手帕？不可能嘛，是吧？就像圣经一样，66卷书每一卷都有次序，是由一个思想来构成的。那如果是碰的话呢，那怎么能碰66卷书？谁能碰得出来，是吧？再一个，宇宙一定是有人设计，同时也有人管理。为什么宇宙就像牛顿做的那个模型一样那么样的有规律，不会碰撞？这个定律，这个定律谁定的？谁维持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任何定律的产生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思想，是吧？先用脑袋瓜想嘛。第二是能力，思想是用来计划和定规律的，能力是用来保持和推行这个规律。哪个国家的法律或者学校的校章，这个不经过思想就能够编成啊，不用能力就能维持？管理宇宙的权力从哪来啊？赤道就那么热，南极北极就那么冷， 这些谁管理的？这些世界的规律，地球的运转，是不是宇宙的附属品？绝对不是，它是宇宙之外，不在这宇宙里头，是一个治理宇宙的权利。如果在天上，你在山东的潍坊，你看到有风筝，多漂亮的风筝，是不是？你说这个风筝，没有放风筝的人，它能够在空中飞得那么好，那么漂亮吗？让大家都能欣赏吗？你一定不信，是吧？你说我没有看见人在拉那个风筝的线呢，一定没有人拉它。你没看见不等于没有，是吧？一定是有放风筝的人，那个风筝才能够飞得那么好看，不然的话就准掉下去。所以创造宇宙，制定宇宙的规律，执行宇宙的规律和操纵宇宙的是神，这条难道还有疑问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呢，我们还是觉得信心不够，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过日子，我们总是要靠自己，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人事关系，靠自己的这个生活网络。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信靠的心不够，信心不够，甚至有时候怀疑神。还有的基督徒甚至到了一些生活遇到艰难困苦或者逼迫的时候，就怀疑神的存在。有的甚至说我不信了，我不信耶稣了。其实这样做不仅是大大得罪了神，而且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亏损。其实在日常生活里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万物，宇宙万物，我们都可以知道是有神，神是存在的，而且是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我们人生的道路。你看现在的人，如果有个天文学家或者说一个天文台吧，发现了一颗新的星，不管这颗星离我们地球多远，总之他发现了他就了不得了。又或者说无意之中找到了一条自然律，哇，那不得了了，是吧？报上也登，鞭炮也放，就是庆祝他的成功，夸他有知识。可是你知道那颗星不是他造的，只是他发现，那个自然律也不是他创作的，只是他找着了，是吧？于是呢，我们就那么夸，就那么捧。可是对创造行星、创造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对整个自然律的制定者，我们却不理他，觉得他不存在，是吧？硬说他没有，没那回事，这是怪事嘛。我们看世界上啊，千千万万的物品，你看万物组成的元素就有几百种。你比方盐，盐用钠、氯两种元素化合而成，水呢是用氢和氧两种元素合成，糖呢有三种，面啊，咱们吃的面有16种。你看英文字母单字有好几万，但是英文字母的组成只不过26个字母啊。